到了60年代啊，就出事了啊！60年代为什么出事呢？这个道理很简单啊，道理很简单啊。第二一个啊，就是两个拳头出击。这个内容啊，是我们教材着意回避的内容。啊，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，简单说，这个时候两个拳头出击，为什么会两个拳头出击？你都打谁？中美敌对，这个没得说，是吧？中美敌对没得说，对吧？中美一直在敌对吗？关键是中苏怎么样啊？破裂了，啊，中苏破裂了。是吧？所以当时我们两个拳头出击，就是跟谁干？美国跟苏联啊，我们叫横扫一切地修反，帝国主义、修正主义、反革命，横扫一切，两个拳头出击，既反美又反苏。咱们跟苏联闹掰呀，有国家利益的问题，也有意识形态的问题。国家利益是苏联耍大牌，他想控制咱中国，他耍大牌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啊。苏联提出来，我们把他的苏联的这个政策呢给概括成了三合一少。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提出来，跟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、和平竞争、和平过渡，少干涉、少支持各国的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。那实际上你看，今天咱们跟西方是不是这么做？咱今天是不是跟资本主义和平共处、和平竞争、和平过渡，是不是？咱现在还支持别的国家共产党闹革命，咱还支持吗？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说，苏联人其实是怎么样啊？也不能说对吧，哈，就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是吧？所以后来这个中苏关系恢复的时候，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嘛，就是跟苏联人讲，我们不全对，你们不全错啊，那就是说实际上两国的关系闹掰，双方都有什么呀？那都有责任，是吧？都有责任。是吧？这个59年，赫鲁晓夫访华，那中国10年大庆嘛，赫鲁晓夫访华，就想就是跟毛泽东讲啊，就是两国要办联合舰队啊，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啊，要租借中国的青岛军港啊，毛泽东拒绝了，啊，拒绝了，拒绝了，这个赫鲁晓夫就挺不高兴，是吧？你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，你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，是吧？毛泽东也很硬，我首先是中国人，然后才是中国共产党人，是吧？我不可能把中国地儿给你，啊！最后赫鲁晓夫要回国，就一回国，撤走专家，这个60年中苏关系就怎么样，就掰了，对吧？哎，您这大楼马上就要封顶了，永远封不上了，因为苏联专家把图纸给拿走了，您这工厂已经盖好了，你当仓库吧，啊，这个机器运不来了，苏联专家走了，啊，所以中国当时。人民日报上发表9篇文章，9评就骂苏联，是吧？就9评就骂苏联，双方口水仗升级。到后来69年，双方就开始干仗了，是吧？在黑龙江上的一个小岛，是吧？中国叫珍宝岛，苏联叫达曼斯基岛，0.74平方公里，啊，比梵蒂冈大点儿，啊，在这个岛上就干仗了。这一干仗，中国发现了我们跟苏联巨大的国力的差距。啊，苏联的这个T-62坦克从那个冰冻的黑龙江上冲了过来，中国所有的反坦克火器打到人家的坦克上，人家就掉块漆，是吧？嘣，哎呦，咱中弹了，没感觉，接着往前开，是吧？哎，好像我刚才中弹了吧，是吧？没感觉，是吧？就你所有的这个什么火箭筒啊、无后坐力炮啊、反坦克炮啊，你甭说这个它的前装甲，坦克的前装甲就是侧装甲，你都击不穿。是吧？最后咱中国一看没辙了，是吧？这玩意儿怎么干？埋地雷吧。他不是从黑龙江上过来的吗？是吧？所以把那个反坦克地雷拿白毛巾一裹，搁在这个江面上，他看不出来，坦克看不出来吧？有一个坦克就咣一下履带炸断了，坦克就这个冰这个坦克冰跑了，那坦克就停在那个冰面上。然后苏联人开炮，咣咣开炮，把这冰炸裂，坦克掉到黑龙江里了。然后北海舰队的潜水员过来给捞上来了。是吧？捞上来拖到这个军事博物馆，今天还在军事博物馆搁着呢，是吧？啊，你可以看看去，今天就叫苏制T-62坦克，那会儿叫缴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T-62坦克，是吧？然后什么侵略中国的罪证，是吧？然后大街排队参观，那队能一直排到牧区地去，绕一弯回来，来看， 是吧？大涨中国人的志气啊，是吧？剿灭剿祸啊，这苏联边防军死了一个上校，一个中校，是吧？结果这苏联人恼羞成怒，是吧？我们这么先进的坦克，哪让地雷给炸了，是吧？是吧？这中国人他狡猾狡猾，太……所以当时的苏联边防军总司令就向那个苏联部长会议建议，对中国发动全面的军事进攻，百万大军，一万辆坦克，1000枚广岛原子弹。是吧？就是这个百万大军冲过来，一万辆坦克，一辆坦克你都打不了，你埋雷，一万辆你埋多少雷啊？是吧？你知道跟哪儿埋啊？对吧？然后1000颗原子弹，啊，先把这个罗布泊核导弹基地给炸了，然后就北京、上海什么的，让中国退回到石器时代，是吧？给你炸回到史前文明时代，是吧？要真那样的话呀，这个中国就彻底怎么样啊？就完了蛋了，是吧？彻底完了蛋了，1000颗原子弹炸完了，你还能剩什么呀？那会儿就说这个苏联要打咱们吗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，这总理嘛，柯西金，他不愿意跟中国开战，他政府也分鸽派鹰派吧，那柯西金就属于鸽派，而且柯西金觉得如果一旦跟中国开战，对谁有利啊？美国嘛，那中美苏不就魏蜀吴嘛，是吧？那对美国有利嘛，所以柯西金主动给中国打电话，给毛泽东打电话，是吧？想把这事儿说说。咱那接线员小姐啊，那会儿不叫小姐了，小同志是吧？19岁小女孩，惊讶的发现，跟苏联的这条热线的灯居然亮了，9年没亮了，很惊讶，摘下来，你是谁？是吧？对方说我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，啊，小孩一听，哈哈，你就是反革命修正女头子柯西金，是吧？说你干什么你？啊，柯西金说我想找毛泽东同志。谈话啊，我们伟大领袖忙着呢，哪有功夫跟你一个反革命分子啰嗦，是吧？人家很那什么，说那找周恩来同志也行，总理也很忙，没工夫理你，砸烂柏林那边狗头，油炸柯西金，呱！完了之后，洋洋得意的问周围的人：“你们知道刚才谁来电话吗？”周恩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沙皇柯西金是吧？那个班电话班长一听啊，差点没昏过去啊，是吧？苏联总理打来的电话。说你怎么着了？我给挂了，我骂他砸烂柏林那个狗头，是吧？给总理给这班长气的，我真想砸烂你的狗头，是吧？人家好，国家领导人来的电话，找咱们国家领导人，你19多银毛丫头，你说挂你给挂了，是吧？这搁今天这，好，这不得枪毙了？搁今天是吧？枪决就判刑了，这肯定的，是吧？那会儿是挂了，没事儿，是吧？没事儿，只不过就是你不是你阶级觉悟太高，你不适合干这，大街上刷大字报去吧，你只能顶多就，是吧？所以后来幸亏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。中苏两国总理借着参加胡志明葬礼的机会，举行了一个冷淡的会晤，把这事儿说开了啊，就说就没有大打啊，没有大打。所以这样一来的话，中苏两国的关系就降到了冰点上，是吧？降到了冰点上。东线珍宝岛，这个西线在新疆也爆发了一个冲突，中国一个排，被苏联边防军偷袭，二十六个人多少个人全包了饺子了，是吧？咱只有冲锋枪、手榴弹，人家上来都坦克、装甲车，是吧？人可不是全包了饺子了吗？是吧？所以这样一来的话，这个，中国就要做判断了吧？我两个拳头出击，我好像实力不够，是吧？哎，当时的口号叫“7亿人民、7亿兵、万里江山、万里营”，是吧？我们准备早打、大打、打核战争，两个拳头出击了半天，咱中国一衡量实力不够，怎么办？那就得判断这俩敌人谁对中国的威胁大，显然是苏联，对吧？美国跟中国隔着一个9000公里的太平洋，又陷在越战泥潭当中，它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。而苏联百万大军、10000多辆坦克、1000多颗战术原子弹瞄着中国，所以我们要联合美国，